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一章，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器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者，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树上，达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扎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桶，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汉人传道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无畏的末世教会， The Lion Hearted Church。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如果你们有周刊的话，这周刊就打印这大纲就打印在周刊里头，或许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大纲来跟着今天的讲道的信息。好，感谢主，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八堂，包括今天八堂，我们要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来认识启示录。所以什么角度呢？是从这七间教会的角度，因为待会我们来看，约翰是写一封信给这七间教会，这封信的名字叫做启示录 Revelation。 所以我们要从这七间教会来明白约翰这封信对这间教会，对那七间教会有什么意义。好，所以既然是八堂，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命名。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这五位的末世教会。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间无畏的教会，不惧怕的教会。我们怕神而不怕这世界上的事情。过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认识不同的教会，有无情的教会 The Loveless Church。 你和我就可能知道我指的是以弗所教会。过后呢，那无悔的末世教会 The Loyal Church。 无形的末世教会 The Lex、那个放荡什么都不做的，过后呢，那无道的教会 The Liberal Church， 不守真理的，放荡的，甚至我们这年头我们说自由派的教会，已经舍去真理，不信神的话语了。还有什么呢？那无力的末世教会 The Lifeless Church， 在它里面没有生命，没有力量。最后两个是无疵 The Laboring， 无用 The Lukewarm。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个系列，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就好像刚才牧师所分享的，预备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主的确要来的确要来。当我们认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很多时候人家第一个感言就是我看不懂这本书，这本书很难明白。不过其实弟兄姐妹们，启示录也是一本破天荒的书它是一本破纪录的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认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是在新约书卷当中呢引用旧约最多最多次的一本书。新约学者在讨论，有的说400次新约启示录用了旧约400次，有的新约学者说这启示录引用了4000次。不过无论如何，400到4000是很多的，在新约圣经里头它是最多的。这是第一个奥林匹克记录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启示录是用号码最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以后我们要来解释号码，如果不明白号码就不明白解释启示录。启示录对号码是很讲究的，它在整本圣经里头用号码用的最多最多的。所以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你就开始纠结了这么多号码到底有意思吗？其实它有意思的这是第二个记录。第三个记录是启示录用意象用着最多最多 Visions。 约翰看到的东西在启示里头，在整本圣经里头，约翰看到的是最多也是最长的这是第三个记录。第四个记录是启示录是最多高潮的一本书 The Most Climaxes 最多高潮的。每次约翰看到一个启示完了过后，约翰带我们到神的宝座面前敬拜神，又回去看启示的时候，约翰又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宝座前敬拜神，一次又一次的带我们进高潮，让我们看到说这本书有很多很多的高潮，很多很多的来到神面前的敬拜。所以你甚至可以说启示录是一本敬拜神的一本书这是第四第五个记录是什么呢？第五个记录是启示录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最最中心的一本书。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他一直在提倡，一直在告诉你和我，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掌管末世的这位神他是一本以耶稣为焦点的一本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尝试走这第 八堂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小功课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实体的弟兄姐妹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尝试把启示录读完一遍这样我们在走过这八堂的时候，至少你可以更容易的来和我一起的来思想这启示录。好，我们的介绍就讲到这里，让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 天父主，我们感谢神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的来思想主道。神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要蒙福，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的结局，我们知道主你必快来，是自然神你要快来。神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开始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看到苦难挑战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畏惧，因为我们有一位赐我们勇气赐我们力量的神。主，求你帮助实体，帮助线上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花这半小时的时间来专心听主道，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上网的话，你会看荧光幕有这个PPT 啊。这荧光幕，如果你上网的话，这年头冠状病毒来的时候，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启示录的什么呢？启示录的道理啊。打个比方，在这里呢，如果你上网看这个 Corona 啊 Corona 的时候啊，这不是我编的哈，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要谈启示录呢？其实有一个小用意，用意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突然世界上原本不对启示录有兴趣的，现在突然对启示录很有兴趣了，就开始什么呢？制造很多的理论，很多 theory。所以有一个 theory 叫 corona， 如果你算 corona 就是冠状病毒的英文字啊 ，coronavirus 对吗？所以几个字母？六个英文字母，所以是第一个 six。所以如果你算这个 corona 的话，你就用这个英语的这个 alphabet 啊来算它的排行的话，那 corona 算起来呢刚好是66。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新冠病毒呢就是兽的印记，那666。甚至有人说啊，你和我手机里头安装的 Trace Together APP 合力追踪软件，也是什么呢？也是兽的印记。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的是吗？我们要停顿一会儿来想，是否这真的是神写这本书的用意？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把那新冠病毒隐藏在这本书里头，到了2021年、2020年的时候，你和我终于发现了，明白了，这666到底是指的是什么？这不是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几堂，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思想。不过当我们来认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有个试探，试探就是会吵架 fight, quarrels, 会辩论，甚至会分裂。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态，那个心态是这本书在讲一件我们 不能完全明白的事情。我再说的一次，很重要，这本书没有一位牧师可以告诉你我完全全明白启示录，没有一位传道人可以告诉你我对启示录了如指掌。如果他真说这样的话，他是说放荡的话，他是说张狂的话，因为这本书关乎未来。既然关乎未来，我们是人类的话，我们有限，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只能按着这本书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甚至什么呢，我们甚至只能说或许也许可能是这样因为这本书的确它关乎未来，这本书是 一本预言的书。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在家里吵架不要因为听了道过后就在家里争论甚至分裂不要这样做让我们谦卑一点说或许我可能一天是错的到了那天我发现原来我这样解释启示录是错的，这样解释启示录才是对的这没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重点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明白一天我们的主要来，这是启示录的重点。所以待会我和大家解释。不过既然不是吵架不是分裂不是在一起的辩论，那么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就是来吵架的吗？其实不是。如果你访问约翰的话，约翰告诉你认识启示录的第一大点认识启示录的第一大点就是认识启示录的真福， Knowing the real blessing of Revelation。 所以启示录有福气的，弟兄姐妹们，你说福气在哪里？那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由我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子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约翰告诉我们，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要带给你和我福气 blessing， 而不是要带给你和我咒诅。所以你说这个约翰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写呢？约翰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小岛叫拔摩海岛。所以约翰在那个地方他做什么呢？你可以说他被软禁 house arrest， 严格的来说他不是在坐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认识这个小岛的话，这个小岛是在爱琴海的南部，在地中海的北部，刚刚好是那个交叉点。所以这个岛呢是一个重要的岛。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船只啊，他们喜欢靠港，靠港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深深的港口，船只进来的时候又可以避雨的港口。所以巴摩海岛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了这年头还是一样，如果你和我去的话，在那个地方有相当多的船只。不过当考古学家去考古这巴摩海岛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巴摩海岛没有一个东西嘞，没有一种建筑物 a type of building， 那个建筑物叫做大牢，没有牢，它好像就是乡村的一个地方，有一些寄偶像的店，不过没有大牢。所以他们就明白，原来在巴摩海岛，它其实严格的来说，它比较像一个冷宫，它比较像一个软禁那些搞破坏、扰乱天下，甚至你可以说政治领袖。就有些政治领袖，你碰他不得，你碰到他的话，世界要反。所以当时的政府就做什么呢？就送你去巴摩海岛、夏威夷那个地方啊，在那边住一住、躺一躺、休息休息，基本上是软禁。所以既然是软禁，他有相当多的自由，只是他不能离开那个岛。所以这约翰就在那个地方啊，得了一个启示。那个启示是什么呢？那个启示是主必快来，日子近了。所以他要百姓明白，神要通过约翰明白，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要大大蒙福，我们要知道未来有一件事情必定必要发生。那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件事情是主要来，这个世界要完，这个世界要结束。所以你说这是圣经所讲的话吗？其实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搞科学，你搞理论的话，和大家分享两个事情。在2016年，有这史蒂凡霍金 Stephen Hawking， 他是剑桥的教授。这2016年是他去世之前的两年，所以在剑桥的一个科学大会里头，他讲什么呢？他这样的分享，他说这个脆弱的地球最多只能维持1000年，再乐观就10000年。霍金在离开之前，他看这个地球，他分析这个地球，他说这个地球会结束的。只有霍金这么讲吗？不是的，在霍金2016年之前，在2012年，在澳大利亚有一群什么呢？有一群天文学家，他们就写信给政府，要求政府说，我们赶紧要做一件事情了，我们要快快的发射火箭到太空，寻找另外一个地球，我们要赶紧想科技啊，想科学的方式，可以把人差遣到那些地球，像地球的星球一样，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说这个地球和霍金一样所说的话，这个地球要完了。不过他们说挑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太阳系里头没有。在这个太阳系以外，这个 solar system 以外，有一个叫 Proxima， 一个小小的星球，看来啊，远远的看来好像可以住人了。不过你知道吗？那个星球有多远？4光年 ，4 light years。哎呀，可能讲，4光年不远吗？4光年而已，等4年就到了。一个光年是40000年，所以是160000年。所以你用的太空梭的那个速度飞行的话，你要160000年才能到那4光年的星球，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不过无论如何， 你看这些科学家在说什么呢？科学家说日子近了，所以要赶紧做些事情。赶紧做什么呢？差派人到别的星球，在那里至少人类不会灭绝，人类继续保留下去。不过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告诉你说日子近了，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念这本书，我们应该知道这本书在告诉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听这本书的话，我们应该遵守这本书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你念你听你遵守的话，约翰说，上帝说，你是有福气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认识启示录，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到福气，这是第一大点。那么怎么得到福气呢？我们就来看到，来看 B 点，第二点，得到福气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这启示录的真谛 ，the essence, the real essence of revelation。这启示录的真谛是什么？这启示录你可以说它好像什么呢？在幻灯片这里给大家看这是三合一啊。新加坡人对三合一，一想到三合一就想到什么？三合一咖啡、三合一茶，对不对？有糖精，有奶精，当然还有咖啡粉在里头。所以启示录是一位三合一的一本书所以我今天介绍第一个成分，下一堂道的时候我和大家再解释三合一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个内容太多讲不完。不过至少弟兄姐妹们要记得，这三合一里头有一个成分，那个成分是启示录是一本书信。 Revelation is a letter， 它是一本书信。它启示录不是一本书是这样写的，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写完了，七间教会我要跟你讲的话讲完了，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是写给新加坡先信堂的教会。不是的，弟兄姐妹们，启示录是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当时的七间教会。七间教会在读的时候，他们明白了这封信是写给他们的。所以你说汉阳传道为什么你这么说呢？和我一起来看第四节。启示录第四节，你看约翰说什么呢？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他祝福他们，他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和他宝座上的七灵。我们停顿一会儿，你可能会问什么叫七灵。弟兄姐妹们记得吗？启示录是一本号码的书，所以以后我们要来解释到底为什么用七这个字，为什么形容七灵，和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人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呢？祝福他们基督耶稣祝福七间教会，有恩惠有平安归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神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他命令约翰，我要你写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七间教会的。我们怎么知道是一封信呢？因为当时代人写信的时候是有作者的名字，当时代有收信人的名字，而且说你写信的时候你会祝福那个人祝福那个人不但如此呢当你写完信的时候，你也会再来，再次的来祝福收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最后一节感谢主，今天我们圣餐的时候牧师念那一节经文，那一节经文严格的来说，那个祝福词不是写给你的，严格的来说那祝福词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众圣徒那节经文是什么呢？启示录这本书的最后一节这么说，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谁是众圣徒？七间教会的众圣徒。所以约翰写完这封信的时候，他 wrap up， 他做个 conclusion 当时收到信的人知道这封信写完了。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一句话是一位祝福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是一封信，每封信都有一个重点，一个 main point， 所以这启示录的重点是什么？记得吗？刚才约翰给我们一个暗示，日子近了现在约翰要告诉我们那个重点。弟兄姐妹们来看一下重点，就在第七和第八节。第七和第八节第七和第八节这么说，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是啊，阿们。 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迦，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弟兄姐妹们，启示录有很多这样的说法，我是起初，我是末后，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迦，我是昔在、今在，我是以后的那位神。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我们以后还要谈，所以抓住抓住，我们以后再来详谈。不过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约翰要让你和我明白，当你和我们走进这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约翰在这里他用什么呢？他在用旧约的观念，大尼里书第七章，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的观念，这些都是旧约的意象，而约翰在这里重用这些意象，让你和我看到说，一天我们的神要驾云降临。驾云降临很难想象啊，很多人是驾车来的，驾摩托车来的，有些人是坐巴士来的。不过在这里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神来的时候呢，是驾云而来的。不过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众人都要看到他，而且看到他的时候有个反应，那个反应是哀哭。弟兄姐妹们，可能你会想啊，这样还好，黑啊，我是基督徒，我看到耶稣的时候降临的时候我不会哀哭。弟兄姐妹，未必啊，未必。如果你和我在这个地面上过着生活，每天过的生活都把神不当神来看，都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小菜啊，都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服务员啊，有空的才叫来，过来过来，耶稣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要滚蛋的话，那以后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哀哭的。你哀哭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下地狱，你哀哭的原因是你后悔，你后悔。当你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很多人的眼泪是后悔的，因为我该跟你花时间的时候我没跟你花时间，我该对你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没对你做那件事情，当我往后看的时候，人死了你才什么呢？你流的眼泪是后悔， Tears of regret。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行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讲的话是对的，一天当主来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啊会哀哭的，因为我们该做的我们没做，我们不该做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做了一大堆。所以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见神呢？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就让我们认识第二点之前我们认识第一点，认识启示录的真福第二点呢，认识启示录的真谛真谛是我的神要驾云降临，他来的时候众人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是真谛。这样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神，他来的时候启示录的真相， The real state of revelation。 如果你访问约翰的话，我相信约翰会这么说，你问约翰，老约翰啊，这启示录当中有这么多的意象，这么多的 visions，在众多意象当中呢，请问约翰，哪一个意象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意象，约翰会告诉你，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六节。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六节。一二三，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炼过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走进这个世界，约翰看到一个异象，就好像在这个幻灯的异象一样。约翰看到什么呢？约翰看到这神站在这七灯台的当中，让你想起什么？让你想起刚才我读的启应经文启应经文告诉我们，旧约也有一个同样的意象，不过只有一个灯台， 那个灯台有两个受膏者，这两个受膏者是谁呢？约书亚、索拉巴伯。谁是约书亚？谁是索拉巴伯？约书亚是祭司啊，弟兄姐妹们，是祭司的后代。索拉巴伯是谁？大卫的后代。这两个是受膏者，站在这灯台当中，因为神当时给索拉巴伯、约书亚一个命令，建圣殿。来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不是一个灯台，是七个灯台；不是两个受膏者，是一个受膏者。在这个受膏者身上，他就是那个祭司，他就是那个君王，他就是那个先知。他站在这七灯台当中，他的样貌像什么呢？他的样貌，你真的去想象的话，吓死你了，吓死你！他的头发、头和发都是白的，他的眼目好像火。他的脚发光，他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大声到你害怕。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他口中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你想象吗？这是我们的主。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看到这位神啊，好像一位祭司，服侍了又服侍又服侍。他说他来不是来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不过当你来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位神让你看到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末世来的时候，我要成为那位君王。那位怎么样的君王呢？那位审判万国万民的君王，那位可怕的君王，你可以甚至说那位严厉的君王。那位君王当约翰看到他的时候，约翰什么反应？约翰反应是扑倒在地上，好像死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约翰是认识耶稣的，约翰跟耶稣在一起，约翰是耶稣亲爱的门徒。不过现在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约翰什么反应？约翰发现这位主不仅仅是那小绵羊，那服侍我们的代罪羔羊，现在这位主是那位掌管万有的那位那只狮子的 lio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在这个地面上不畏惧呢？不是跟自己讲，是讲工作，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讲多了我就不怕了。不是的，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怕病毒，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不怕苦难，在这个地面上我们甚至不怕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敬拜一位很可怕的神，而这很可怕的神，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他和我们有一位很亲近的关系。他答应什么呢？他答应要给我们力量来度过这可怕的世界，使到教会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可以成为一间无畏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当你越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发现这位神要给你力量来消除惧怕。所以我不怕我的 A 水准，我不怕我的 O 水准，我不怕我的小六会考，我不怕我的工作，我不怕我的身体，我不怕死亡。为什么？因为耶稣接着说，耶稣在这第一章里头呢，他不只是要我们在这里认识这启示录的真正的真相，认识这启示录的真谛，认识启示录的真福。不是的，耶稣在这里也要我们认识启示录的真情 The real comfort of revelation。 所以你说还想传道怎么看到耶稣的真情呢？弟兄姐妹，你们注意看，当约翰扑倒在地上好像死人一样的时候，我们的主做什么？那可怕的神，那令人畏惧的神，那你和我都不敢看的那位神，那位神伸出他的右手放在约翰的身上。那位神接着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是那活着的，我曾经死过，不过现在我要活到永永远远。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所以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说什么？这位君王在告诉我们，他说，虽然人不知道你的惧怕，不过我知道你的惧怕。我把我的右手放在你身上，我要你明白，我向你说话，我要你知道。知道什么呢？我要你知道，不要害怕，因为我是一切的开始， 我也是一切的结束。他告诉你和我不要害怕，因为他胜过了你和我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死亡。耶稣说，我死过，不过我要永永远远活着。主耶稣告诉你不要害怕，因为他手里拿着阴间的钥匙，他不打开这阴间，你进不进去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害怕。主耶稣告诉你说，不要害怕，来做几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来听，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守，遵守神的话语，这是启示录的征服。让我们一起的来等候我们的主一天驾云降临，这是启示录的真谛。让我们一起的来期待神一天来审判这个世界，万国万民要因着他们所做的邪恶的事情，他们要哭嚎，这是启示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的来依靠，依靠这位满有恩典的神，他给我们他的右手来把我们扶起来。他答应我们说，在这个地面上行走的方式就是我的恩典。弟兄姐妹们，唯有锁定这位无畏的神，宣信才能成为一间无畏的教会。我们来祷告。恩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今天的讲道稍微长一些，不过主，我们求你借着信息来鼓励我们。主，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包括我们都有自己担心的事情。不过主，求你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晓得我们一位伸出右手来扶持我们的神，我们有一位向我们说话的神，我们不害怕，因为他是一切的一切。我们不害怕，因为他胜过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死亡。我们不害怕，因为他手握着阴间的钥匙。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为神，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